求呢？
我不知道在新年当中大家有没有新的感受，
有没有新的愿望呢？
有没有新的愿望呢？
有没有啊？
有没有？
在这些愿望当中，我想问大家有没有一些属灵的愿望？
在你们的愿望当中，有没有一些是属灵的愿望？
或者是一些属灵的目标？
或者是属灵的目标？
今天我们会看两首诗篇。
今天我们会看两首诗篇。
有诗篇的第一篇。
诗篇的第一篇。
还有诗篇的最后一篇。
和诗篇的最后一篇。
刚才读经的时候，相信弟兄姊妹都很熟悉这两个诗篇。
我们刚才读经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这两篇了。
有多少人会背诗篇第一篇的？
有多少人会背诗篇的第一篇？
有弟兄姊妹会背啊。诗篇第一篇是有六节经文，
诗篇第一篇有六节经文，
而诗篇150篇也都是有六节经文，
诗篇的第150篇也是六节经文，
所以整个诗篇其实是前后呼应的，
这两篇是前后呼应的，
因为两首都是有六节的经文，
因为两首都有六节的经文。
如果第一篇我们是说以信服为主，
如果第一篇是以顺服为主的话，
应该是说以顺服为开始，
以顺服为开始，
那最后一篇呢就是以赞美为结束，
然后最后一篇是以赞美来结束。
其实诗篇第一篇和诗篇150篇是代表我们信徒的属灵的历程，
第一篇和第150篇是代表我们信徒的一个属灵的历程，
我们信徒的生活应该是由信服开始，
我们的信徒的生活由顺服开始，
应该由赞美为结束，
来赞美来结束。
所以今天由藉着这两首诗篇，我们一起来看怎样的一个属灵的生活是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
我们要用这两篇经文来看一个怎么样做一个属灵的生活来讨神的喜悦。
刚才诗篇第一篇已经读过了，
第一篇我们刚才读过了，
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是有两种人生，
我们这里看到有两种人生，
跟着是有两种比喻
和两种比喻，
两种结果，
两种结果。
在诗篇第一篇是用黑白分明的方式，
诗篇第一篇用黑白分明的关系
来对比义人和恶人，
来对比义人和恶人。
在诗篇第一篇当中我们见不到有灰色的人物，
在诗篇第一当篇我们没有看到灰色的颜色，
我们看不到一些又好又坏的人，
没有看不到又好又坏的人，
只是看到两种人，
只是看到两种人，
就是义人和恶人，
是义人和恶人。
其实诗篇第一篇就介绍了全部的诗篇里面的人物，
诗篇第一篇当中已经介绍了全部诗篇里面的人物，
就是得两种人，
就是两种人，
义人和恶人，
义人和恶人。
诗人写诗篇的时候他就是属于一个义人，
诗人写诗篇的时候他是属于义人，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信神的人都是属于义人，
所以我们今天属神的人都是义人。
由诗篇的角度去看，我们全部都是在神里面的人，
我们以诗篇的角度来看，我们全部是属于神的人。
那这个义人不代表是没有罪的，
义人是代表无罪的，
不
代表无罪的。
义人是代表我们愿望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义人是代表我们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我们希望和神，
希望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
当你看诗篇第一篇的时候，其实在原文的第一个字不是不字，而是有福的。
从我们看诗篇第一篇原文来讲，第一个字不是不，而是有福的意思。
在我们的和合本的翻译，有福的是放在第二章的最后一个字，
我们
第二节
的是最后的那个翻译是有福的意思，
其实应该是原文的第一个字，
而是原文的第一个字。
所以原文是这样的，就是有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
应该是这样子翻译，有福的人是不从恶人的计谋。
在这里三个不字是代表一个有福的人是不做这三件事，
这三个不字是代表有福的人不应该做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
第一、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
而这个从字呢是原文的意思呢是走字，
这个从的意思在原文当中是走的意思，
不走在恶人的计谋当中，
就是不走在恶人的计谋中。
走是代表有个方向，
走是代表一个方向。
一个义人是不向住恶人的方向去行，
一个义人是不向着恶人的方向去走。
第二个是不站罪人的道路，
第二是不站罪人的道路。
走是代表向着一个方向，而站是代表是决定了到达一个目的地。
走是一个方向，站是要确定到那个地方，
已经到了那个地方，
已经到了那个地方。
跟住坐呢，是代表不单止到了那个地方，而是坐低安定在那里，还有是参与在那里。
但坐呢，不是 代表方向到了那边，而是坐在那边来参与这件。
通常我们吃饭的时候是站定是坐啊？
通常我们吃饭是站还坐呢？
通常我们开会的时候是站定是坐啊？
我们开会的时候是站还坐呢？
有没有听过有人是站着开会的？
我们有没有听过站在开会的？
好少啊，
很少是吧？
所以坐呢，代表我们已经安定在那里， 一起去商讨一些事物。
坐是我们安定在那里，一起去商讨一件事。
所以一个有福的人，我们见到是有三个不字，那这三个不字呢是渐进式的。
我们有福的人是三个不字，这三个不字是有一个
渐进式，
渐进式的，
渐进，
渐，
逐渐，
逐渐的一个事情的。
不走，不站，不坐。
不从，不站，不坐。
跟住第二节呢，就是讲到一个有福的人是应该做乜嘢。
第二节是讲一个有福的人应该做些什么。
佢系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他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唔知道大家今日喜爱啲乜嘢呢？
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喜爱些什么东西呢？
我呢个十二月就去咗香港同台湾。
我十二月回香港和台湾。
回来之后呢，见到有很多sales 叫什么减价，减价的。
回来之后看到很多些卖东西的那些事情。
去摩里面就见到很多东西都是半价的。
我 去买东西，看到很多东西都是半价。
心里面很喜乐。
心里面是感觉到 很开心。
好喜爱，
喜爱
我所买嗰啲减价半价嘅嘢。
我能买到那些减价半价的东西。
唔知道大家今日喜爱啲乜嘢咧？
不知道你们心里喜爱的是什么？
当我哋见到神嘅话语，我哋嘅心情系点样咧？
我们见到神的话语，我们的心情是什么样？
系咪好喜爱喺其中？
我们是不是很喜爱在其中呢？
一个有福的人就是见到神的说话就好渴慕，好喜爱。
一个有福的人就是见到神的话很渴慕，很喜爱。
到一个程度呢，就是昼夜这样去思想。
到了一个程度，昼夜去思想。
这个昼夜的意思就是常常。
昼夜就是常常的意思。
那这个思想呢，不代表在这里思想。
这思想不是代表我们脑里的思想。
在这里原文的意思呢，是叫做在口里面很细声这样去思想，
就是原文是说我们口里这样子去讲去思想。
其实英文有一句形容词是叫做 thinking out loud。
英文有一个就是说你想 thinking out loud，就是你想，但是想的声音很大，在脑里面，
在嘴里面，
在嘴里面的想。
举个例子呢，就是当你看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自言自语，会问这句经文是什么意思呢？
好像解释一下，我们看这个经文，我们会在嘴里面问这个经文是代表什么意思。
诗篇里面只有两种人，我是属于哪种人呢？
诗篇里就是两种人，你是属于哪一种人呢？
我
是属于哪一种人呢？
神中意哪一种人呢？
神喜欢哪一种人呢？
什么叫做义人呢？
什么叫义人呢？
但经文有说这个世界没有义人，
但经文有说我们这世界上没有义人的。
但为什么诗篇里面有讲到义人呢？
但这诗篇怎么会提到义人呢？
这些问题就是叫做昼夜这样去思想。
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昼夜去思想。
所以这个不代表是我们脑里面很安静这样去沉思。
不是，这种不是一说在我们脑里面的很安静的去沉思。
而当你读经的时候，我们不断地去自己去发问，跟着同神有个对话。
然后就是说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有一些发问的问题和神去对话。
在第二节经文的 直接那个翻译呢，就是因为在雅威，雅威就耶和华的名字，因为在雅威的律法中是他的喜乐，在他的律法他日与夜用读。
那个思想在直接翻译就是因为在雅威，雅威就是耶和华的律法中是他的喜乐，他在他的律法他日与夜用读。
所以这个是第二节直接这样的翻译。
第二节是这样子的翻译。
刚才下面直译是第二节的直译。
啊？再一次。
那个直译是第二节的直译。
这个直是第二节的翻译。
咁所以喺第二节里边，我哋见到中文嗰个翻译咧系少咗律法，重复两次，喺原文系重复咗两次。
我们看到中文的翻译律法只有一次，在原文当中它有提到两次律法。
所以一个有福的人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所以有福的人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不知道今天这个新年2017年大家有没有一个新的读经的计划呢？
在2017年当中大家有没有一个新的读经的一个计划呢？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将圣经看过一次的？
在你们当中有没有人把圣经看过一次的？
看过一次不够的、哦、
一次是不够的，
要不断这样去看，
要不断的去看。
我们是不是每一卷经卷都很熟悉呢？
我们是不是在每一个 经文都很熟悉呢？
大家可以今年定一个读经的计划。
我们可以在今年当中定一个读经的计划。
去将全部旧约睇完一次。
把旧约全部看一次。
或者将全个新约睇完一次。
或者把新约全部看一次。
或者将以赛亚书睇完一次。
或者把以赛亚书看一次。
睇三次。
就是三次了。
睇三次，冇睇一次，一次唔够。今日如果你希望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
如果你今天想希望成为一个有福的人，
我们一定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我们一定要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跟住诗篇第一篇用两种比喻，比喻一个义人和恶人。
诗篇用两种比喻 来代表一个义人。
义人和恶人。
义人和恶人。
第一个比喻呢就是比喻这个义人。
第一个比喻是义人的比喻，
就是一棵树，
它要像一棵树。
这里的在字呢在原文的意思是被动式，
它这个意思在原文是被动式的，
它要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
它要像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
被动式和主动式有什么不同呢？
被动式和主动式有没有不一样呢？
如果是被动式的意思呢，就是说这棵树本来不是在溪水旁的，但是因着这个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还有三个不字，不走、不站和不坐，所以呢他可以被栽在溪水旁。
好
OK 翻转头。这个被栽在的意思就是它不是自然本来这棵树是溪水旁的，
被栽在那，不是它本来这棵树就是栽在溪水旁的，
而是当它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
因为它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时候，
它是被一个力量栽它在溪水旁，
是被一个力量栽在溪水旁上。
这个力量是谁呢？
这个力量在是谁呢？
神，
就是神。
当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神会将我们栽在溪水旁。
当我们喜爱耶和华的律法的时候，神会把我们栽在溪水旁。
那这个结果呢，就会是结果子。
这个结果就会是结果子。
不知道大家当中的后院有没有人种树跟着有生果？
我们不知道我们家中的后院有没有人栽果树有生果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有。
有啊，如果没有果子你们会怎么？
如果没有果子的话你们会怎么样？
斩了它啊。有果子会怎么？
有果子会怎么样？
摘来吃，是吗？
就是摘下来会。
所以一个有果子的树呢是对人有益处的。
所以一个有果子的树是对人有益处的，
是会祝福人的，
会是祝福人的。
跟住我哋见到佢个叶子咧系唔会枯干嘅。
它的叶子也是不会枯干的。
所以呢棵树咧好似系一棵长青树。
这个树好像是一棵长青树一样。
又好似系一棵生命树。
好像也像生命树一样。
并且佢所做嘅尽都顺利。
而且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咁呢个顺利咧喺原文嘅意思咧系。使他顺利，是背后有个力量使他顺利。
原文的意思使他顺利，是后背后有一个力量使他顺利的。
那这个力量是谁呢？
这个力量从谁哪里来？
神。
从神。
所以一个有福的人就像一棵树，跟着呢神会将他栽在溪水旁，跟着神会令到他所做的尽到顺利。
所以一个有福的人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神会使他所做的一切事情顺利。
我睇下呢一幅图靓唔靓？
我们看这幅图画漂不漂亮？
系画家画嘅。
是一个画家所画的。
就系佢画诗篇嘅第一篇。
就是画的是诗篇的第一篇。
我哋见到一个果树。
我们见到一棵果树。
喺溪水旁。
在溪水旁。
喺呢度我哋见到，其实呢个溪水系象征律法。
我们这个溪水就象征着律法，
是象征神的话语，
象征着神的话语。
一个义人如果有着神的话语，
如果一个义人有神的话语，
就好像这棵果树，
好像这棵果树一样，
按时候结果子，
按时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叶子也不灰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大家想不想成为这棵树呢？
你们想不想成为这一棵树呢？
这里是另一这幅画，是
这是另外一个人画的。
我们看到这幅画不同的地方呢，就是这棵树是有根的，见不见啊？
我们看到这个画不一样，就是这棵树有根。
其实当一棵树被栽在溪水旁的时候，代表它的根呢是连接在溪水里面。
当一棵树站在溪水旁的是代表它的根和溪水是连在一起的。
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根是和神的话语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们的生命和神的话语连接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一个生命树，
我们就成为一棵生命树，
不断地结果子，
不断地这样子结果子，
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祝福我们身边的人。
另一幅图，这幅是真的，不是画的。
这幅图是真的一幅图，不是画的。
我们看到这个树是有树根，是不是？
我们看到树有树根，
这个树根是跟这个溪水连接一起。
我们的它的树根和这个溪水是连在一起的。
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灵就活有了生命。
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灵就有了生命。
而这个灵是只有一样东西是可以令到它满足的。
这个灵只有一样事使它满足的。
是什么？
是什么？
我们的灵是不可以用世界上面任何物质去满足的。
我们的灵是不能用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来满足的。
只有神的话语，
只有神的话语能满足
我们的灵。
我们的灵。
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大家觉得有空虚，
如果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有空虚的话，
有缺乏，
有缺乏的话，
我们的灵记住需要灵粮。
我们的灵需要力量，
灵粮，
灵粮。
我们需要神的话语，
我们需要神的话语。
第二个比喻是比喻恶人。
第二个比喻是比喻恶人。
恶人并不是这样，
恶人并不是这样。
这样是指刚才一到三节所讲的那个义人，好像一棵树。
这样是刚刚指的好像义人一样，那个很漂亮的一棵树一样。
恶人似乜嘢呢？似糠秕。
恶人像什么？像糠秕。
被风吹散。
被风吹散。
糠秕是一个麦穗那些壳。
糠秕是一个那个稻谷里面的那个皮。
咁呢个皮呢其实是很轻的。
这个皮是很轻的。
咁啲人就会将呢啲皮吹走。
这些皮就会人把它就这样子弄吹走。
留低嗰啲麦。
留下它那个骨石，
麦是可以吃的，
磨那个中间的那个是可以吃的，
但出边个壳咧系唔可以食，
但壳是不能吃的。
所以喺呢度我哋见到呢个对比，一棵树咧系有根扎根喺神嘅话语里边。
我们看到对比，一棵树有根扎在神的话语中，
而糠秕咧系冇根嘅，
而糠秕是没有根的，
一吹就冇啦，
一吹就吹没了。
在旧约里面康皮都是形容恶人的结局，
康皮在旧约当中都是形容恶人的意思。
我就不用广东话读了，你读下这三节经文。
OK， 你仇敌的群众却要向细尘强暴人之群众要向非康，这是必顷刻之间忽然临到。这在以赛亚中中间的是，因此他们必如早晨的云雾，又如树散的甘露，像场上的糠秕被狂风吹去，又像烟雾腾于窗外。不知羞耻的国民啊，你们应当聚集，趁命令还没有发出，日子过去如风前的糠，耶和华的孽怒未临到你们，他发怒的日子未到已先，你们应当聚集在前来。
这三节经文都是形容恶人的结局，就是好像糠皮一样。
这三节经文就好像形容恶人像糠皮一样
被风吹散，
被风吹走。
所以这个对比再讲一次，就是树是深深扎根在溪水里面。
这对比树就是扎在清水的根扎在清水里面，
而恶人就好像糠皮被风吹散，
那恶人像糠皮一样被风吹走。
义人是可以祝福其他人的，
义人可以祝福其他人，
而恶人呢就完全没有价值，
但恶人完全没有价值的。
最后就是讲到两种结果，
最后我们讲两种结果。
第五节说，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
这个审判是指几时呢？
这个审判我们是指哪什么时候呢？
在原文这个审判之前是有个定冠词，
在原文这个审判之前有一个
定冠词，定冠词，
定冠词。
在中文我们没有定冠词这样东西的，
在中文我们没有定冠词这个意思、这个
啊，冇呢样，冇呢个，
没有这个字眼。
啊，英文咧就系 the 嗰个字 ，the judgment。
哦，英文就是the T H E 这个字。
所以咧，中文可以如果加上定冠词咧，可以咁样翻译，就系当哪个审判的时候。
中文的翻译的话，就是因此当那个审判的时候。
咁哪个咧？其实就系指大家所熟悉嘅最后嗰个大审判。
那个就是我们当中我们所知道最后第二这个大审判。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诗人呢是用一个永恒的角度去看恶人和义人的结局。
所以这个诗人在这里用一个永恒的角度来看恶人跟义人。
咁最后第六节就是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整个诗篇第一篇其实是鼓励每一个信徒做一个义人。
诗篇第一篇只是鼓励每一个信徒做一个义人，
做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
做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
做一个顺服的人，
做一个顺服的人。
因为当一个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当一个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昼夜思想，
他会愿意顺服律法，
他愿意顺服律法，
而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
活出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
咁呢度咧系我自己嘅翻译，
这个是我自己的翻译。
在神学院我是教希伯来文的，
在神学院我教希伯来文，
所以我是不相信翻译的版本，
所以我不相信翻译的版本，
所以有机会我都会用自己由原文这样去翻译，
所以有机会我都用原文自己来翻译。
这个是我的翻译，我们看到在和合本没有翻译出来就是在这个字，
我们看和合本翻译的这个在这个字，
和合本没有翻译这个，
在和合本里面没有在这个字。
在原文呢其实有八个在字，
在原文里面有八个在字，
我是用黄色这样比较，
就是黄色那个字在原文里有，
好像有福的人是不走在恶人的计谋上，
就是有福的人是不走在恶人的计谋上，
在罪人的路上他不站立，
在罪人的路上他不站立。
所以大家读落去咧，就见到好多个在字，在字。
所以我们读下去的话，我们看到很多个在字。
在字代表乜嘢咧？
在代表什么呢？
不应包。
吓？
不参与。
在如果问大家句说话，你喺边度？
哦，在就是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大家而家你在哪里？
现在你们在哪里？
所以在是代表一个地方，代表一个空间，是不是？
在是代表一个地方，代表一个空间，对不对？
在诗篇里面其实有两个空间。
在诗篇里面有两个空间。
一个是属于义人的。
一个是属于义人的地方。
一个是属于恶人的。
一个是属于恶人的。
今天这两个圈当中，你在哪个圈里面呢？
在这两个圈子当中，你现在是属于在哪里的？
所以这个在字用英文来讲呢，就是一个state of being。
在英文来解释，就是说你属于是什么地方的。
希望大家都是属于一个义人这个圈里面。
就希望我们是属于义人这个圈里面的。
所以刚才已经讲过，一个义人就是这几点了。
所以我们刚刚讲过，一个义人就是以下的几点了。
咁下面呢几幅图呢，大家知唔知道系咩人嚟噶？
下头几幅图，你们知道他们是谁呢
？Star Wars 哈，星球大战里边一个人物。
星球大战的一些很出名的人物。
其实佢哋系同一个人。
其实是同一个人。
本来呢个人呢，佢系 Jedi 哈，佢系属于一个 Jedi， 都唔知道中文叫做乜嘢。
本来这个人是属于一个就是战士吧。
OK， 佢系属于一个战士，但是呢，但是他慢慢呢就走向一个黑暗的一个势力，就
然后他慢慢的走向一个到黑暗的势力当中，
就远离他本来那个战士那个那个世界，
然后他就慢慢走离他刚开始那个神圣的战士的身份，
最后呢他就成为这个 Darth Vader，
他最后就变成了这个黑暗的这个领袖。
为什么他要遮住他块面呢？
他为什么要把他的脸遮起来呢？
如果大家熟悉这个故事的话，我们知道其实他是烧伤了他整个身体和整个。
如果你要看过这些电影，知道的故事是他烧伤了他整个脸跟身体的。
咁成个过程系好漫长嘅。
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佢本来系一个完全系一个人嚟嘅。
他本来是一个完全是一个人。
但到最后咧，佢变成一个不似人嘅人。
然后最后他变成一个不是人的一个人。
佢系从一个战士呢个圈里边咧，去到一个 dark side。
他从一个光明战士的这个圈，到了一个黑暗的这个势力当中。
所以呢个过程当中，其实系因为佢生活。大大小小的事情当中，他是偏离了他本来战士那个原则。
他就是在他的生活大大小小事情慢慢偏离了他这个战士的原则里。
所以今天如果是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去偏离神的律法的时候，
如果我们今天在平常我们生活当中偏离神的律法的时候，
到最后我们未必是好像要戴着面具这样变成一个这样的人，
最后我们也许不会像说要戴着一个面具变成这种恶人的时候，
但非常可能我们会变成一个不似基督徒的基督徒，
但很可能我们会变成一个 不像基督徒的人。
希望我们不会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希望我们不成为像他们这样子的人。
我们再看看诗篇150篇，
我们再看诗篇第150篇。
刚才已经有个姊妹读了，
我们刚才姐妹已经读出150篇了。
在诗篇150篇的时候，我们见到是首尾呼应的。
我们150篇是看到前后呼应的。
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一开始你就看到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最后一句呢也都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最后也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其实在中文有这么多个字，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有这么多个字。
在中文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有八个字。
有八个字。
在原文都一个字啫。
在原文当中只有一个字。
而这个字大家都知的。
大家都知道的。
大家估下，就是哈利路亚。
原文这个八个字只是一个哈利路亚的一个。 哈利路亚是一个字，对。
所以呢度哈利路亚一开始最尾嗰一句都系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这个诗篇一百五十篇原文当中是一开始是哈利路亚，最后也是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的意思就系赞美呀。
哈利路亚就是赞美
呀
呀
呀呢就是耶和华的短称，
呀就是耶和华的名称，
短称
短称。
那这个又是我自己的翻译，
这个也是我自己的翻译，是
跟着原文，
跟着原文我翻译。
所以你看到个次序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的次序应该是这样子的，
就是第一和最后一节呢就是哈利路亚。
所以第一节和第六节最后是哈利路亚，
那中间呢全部都是有同样的开始，就是赞美。
在二到五开始都是赞美，中间都是赞美，
哈利路都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
都是哈利路哈利路哈利路。
但是中文就次序就调转咗了，
但中文的次序是有一点的，
所以整首诗篇一百五十篇都是有关于赞美神的诗篇。
所以诗篇一百五十篇都是赞美神的诗篇。
在这短短六节经文当中呢，其实它是回答了几个问题。
它六节当中回答了几个问题，
就是这几个问题，
就是以下的几个问题。
你们要赞美谁？
你们要赞美谁？
在哪里赞美？
在哪里赞美？
赞美什么？
赞美什么？
如何赞美？
如何赞美？
还有谁需要赞美？
还有谁需要赞美？
当你 再次看到这个诗篇150篇的时候，
我们再回看一个诗篇150篇的时候，
请你们讲给我听你们的答案，
就是会神告诉我们他的答案。
你
的答案，
第一个就是要赞美谁呢？
第一个是要赞美谁呢？
耶和华。是第二个问题是 在哪里赞美他？
在哪里赞美他呢？
在他的圣所。还有呢？
在他的圣所。还有呢？
在穹苍他的坚城。
在穹苍他的坚城。
第三个问题就是要赞美什么呢？
第三要赞美什么呢？
他的极大的伟大能和极大的伟大，
他的大能和他极大的伟大。
如何赞美他呢？
如何赞美他呢？
用不同的乐器，
用不同不种的乐器来赞美他。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还有谁要赞美神？
最后一个问题还有谁要赞美他呢？
凡有气息的，
凡有气息的，
凡有气息的除了人之外还有谁啊？
凡有气息的除了人之外还有谁？
动物。还有呢？
植物、
植物，全部神的创造有气息的都要赞美神。
所有神的创造都要赞美神。
在诗篇的150篇当中有一个问题是没有出现的，
诗篇150篇当中有一个问题没有出现，
就是为什么要赞美神？
为什么要赞美神？
我们可以这样来回答吧，
我们可以这样子来回答这个问题。
全部的诗篇都是赞美神的，
整个诗篇都是在赞美神，
所以到了150篇的时候可以说已经是赞美的终结。
所以我们到了150篇的时候已经赞美的终结了，
也代表说之前全部的赞美已经赞美完了，
就是之前的诗篇所有都赞美完了，
之前都已经讲了为什么要赞美神，
之前已经讲了怎么为什么要赞美神，
所以到了最后一篇的时候呢就不需要讲为什么要赞美神，
所以到了最后我们不需要来再解释为什么要赞美神。
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去敬拜神的时候，
当我们来每一次来教会敬拜神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品尝到一点天上的味道，
我们可以想到天上有一些的味道，
品尝经历
经历一些天上的那种味道。
有些教会的人是喜欢听到的但不喜欢敬拜，
有些教会的人喜欢听到但不喜欢敬拜，
有些人就是特意迟到只是来听到，
但有些人他们是迟到他们只想听到，
因为通常我们是敬拜先跟着才讲道，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先敬拜然后再讲道。
但如果我们在地上都不喜欢敬拜的话，我们去到天上怎么办呢？
如果我们在地上都不喜欢敬拜的话，我们以后到天上我们怎么办？
在天上未必有道听的，
在天上不见得有道听的，
在天上边只系有赞美。
在天上我们只有赞美。
诗篇第一篇到一百五十篇是一个信徒的历程。
诗篇第一篇一百五十篇是一个信徒的一个历程，
是从顺服到赞美。
从顺服到赞美。
诗篇第一篇要我们做一个顺服神律法的人。
第一篇是要我们做一个顺服神的律法的人。
咁最后一篇呢系叫我哋做一个赞美神嘅人。
最后一篇是让我们做一个赞美神的人。
咁有个问题问大家，就系点样由第一篇走到去一百五十篇呢？
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了，就怎么样从第一篇到第一百五十篇呢？
点样由顺服去到赞美呢？
如何从顺服到赞美呢？
你哋话呢？
你们怎么说呢？
靠神的话语，
靠神的话语，
还有呢？
还有呢？
祈祷，
祷告。
我们可以这样看呢，就是
这样子看。
当我们由第一篇去到一百五十篇的时候，
当我们从第一篇看到一百五十篇的时候，
我们中间要经过些什么呢？
我们中间经过了些什么？
我们要经过第二篇、第三、第四、第五。
我们是不是要经过第二篇一直到一百四十九篇呢？
由第二篇到一百四十九篇是代表我们整个信仰的高高低低。
从第二篇到一百四十九篇是代表我们信仰的高高低低。
在每一个高高低低的时候我们去信靠神。
我们在每一个高高低低的时候我们来信靠神，
我们去经历神，
我们来经历他。
因为赞美不是在空壳里面的，
因为赞美不是在一个空壳里面的。
我们要经历神才知道怎样去赞美他。
我们要经历神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去赞美他。
所以新年的第二个主日，
所以在新年的第二个主日，
鼓励大家在今年无论你生活的高是低当中，
在我鼓励大家不管在今年的高或低当中，
我们不断地去经历神，
我们要不断地去经历神，
到最后我们才可以向神发出赞美，
到了最后我们可以向神发出赞美。
最后给大家几个建议，
在这里我给大家几个建议。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写灵情笔记的这个习惯，希望大家可以开始试一下。
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写那个灵情的一个记录笔记的话，我希望大家开始。
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见到神在对我们讲说话，我们要记下。
当我们读经，我们看到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要写下来。
如果不是，我们会不记得的。
要不然我们会忘记的。
有时当我们祈祷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神藉着祈祷跟我们讲的说话，我们要记。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有时候神借着祷告和我们讲一些话的时候，我们要写下来。
我们有一本，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本灵情的笔记。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灵情的一个笔记本。
另外建议就是，如果大家是可以写诗篇的，用自己的自己的版本呢，可以用写诗。
如果我们个人能写诗，可我们写像写诗篇的这种版本，
可以赞美神啦。
我们这样子来赞美神，
可以敬拜佢啦，
来敬拜他，
或者将自己嗰啲哀歌咧啊带俾神。
我们把我们的
哀歌，
哀歌来给神。
读经祈祷，大家都知道是我哋必须嘅一个基督徒嘅一个属灵嘅历程。
读经祷告大家都知道是我们信徒一定要做的，
但希望有时我们读经祈祷已经讲得太多，大家已经没有新意。
但有的时候我们读经祷告讲得太多，已经没有一个新的意思，
所以希望在新的一年大家可以想一些创意的方式。
所以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想一个有创意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创意的方式是因人而异啦。
创意的方式就是
因人而异，即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
每个人有不同的方式。
我的方式未必是你的方式。
我的方式不见得是你的方式。
所以鼓励大家去用一个创意的方式去读经和祈祷。
所以我鼓励大家用一个创意的方式个人做读经祷告。
俗语呢就有说，三日不读书面目可憎。
所以俗语说三天
不读书面目可憎。
面目可憎。
其实三日不读经都是面目可憎的。
我们三日不读神的话语，我们面目也是可憎的。
自己或者唔知道。
自己也许我们不知道。
但系由我哋嘅说话、我哋嘅表现、我哋点样待人处事，其他人会睇到嘅。
但从我们的话语当中、我们行为当中、我们做人处事当中，我们可以，人家可以看得到。
所以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扎根在神的话语里面，
所以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当中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
做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人，
做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人，
做一个赞美的人，
做一个赞美的人，
在生活的高高低低当中不断地去经历神，
在生活的高高低低当中不断地去经历神。
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赐你的话语给我们。
感谢你
赐你的话语给我们，
是你的话语给我们，
帮助我们每一位喜爱你的话语，
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喜爱你的话语，
经历你，
经历你，
在新的一年同你的关系更加亲密，
在新的一年当中和你有更好的关系。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